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民国110年10月25号，星期一，25号，今天叫做台湾光复节。
哦，真的，我都忘了，对不起。
你怎么可以忘记呢？
糟糕了，会被骂死。
不会，刚刚都还在那边，我们都还在那边聊。好了，我先介绍我们现场来宾，今天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那今天我挑了一本小说，不只是挑一本小说，而是我在乎的是这个小说的作者。作者呢叫陈玉慧，陈玉慧是谁呢？陈玉慧，我觉得不太需要多做这，当然对我来讲，他是我一个在新闻工作上面的资深的同业。其实你写小说等等这些事情，或者你要去拍电影，或者你要干什么，对我的生活圈子来讲，我的重叠性不高。问陈是说，本人就不是那种太文青会去看一看小说的那种的。
是吗？
对，那对陈玉慧的，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在新闻工作上面那种的。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记者，你就算不写小说，你都是一个很棒的记者。好，在我们现场的呢，陈玉慧，欢迎。
谢谢香农。
好，那陈玉慧的这本小说，这是你的第几本书？
啊、哦，数不清了。
N本。你现在书，你现在应该可以真的算是著作等身的，对不对？
因为是不晓得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是说
就跟你一样高啊。
哦，那有差不多，
啊、就是叠塔跟你一样
高更高。因为我那天排好两大长排、哦，那真的比我高。真的，因为还有包括一些书外译嘛，然后不同的版本，然后排，真的是两个人高了。我是原来叫著作等身，
对啊，当然是啊，
才疏学浅。
你每天在写东西的人，
对，因为我一直不在乎这种，人家说哎你著作等身，我就不以为意，原来是这个意思，谢谢。
就跟你一样高，OK， 比你都还要高。
哦，著作两等身。
好了，我先跟陈玉慧聊。当这本书呢，这本书叫做《我们还在初恋的岛上》，因为我看到你我在乎的是陈玉慧在写小说写书的时候，你的切入的视角以及你要铺成的那个故事，我觉得背后总有一个你要去凸显的价值。那这是纯文学式的书写，跟陈玉慧的书写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陈玉慧有想要去在纯文学的书写之外，还想要去表达些什么。好，可是我想要知道陈玉慧现在在干嘛。
此刻就是在宣传新书，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会去德国写另外一本书吧。我刚才听到你这样讲啦，说我们这本书是纯文学，然后但我就在想说，我一直在努力一件事情。我想把纯文学跟类型文学的泾渭分明的那个界限打破
抹掉。
因为我觉得台湾，要不然就是、
那个、分类很勉强。对对
文学奖、哦，我们台湾文学奖有100个了，然后大家都在写那种文学奖的文学，然后类型文学，像现在我的书好像被归在什么言情小说类，那我觉得这是其实不应该这样分类。其实《红楼梦》也是言情小说，
当然，
就是我的那个。这本书其实我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题目叫气候变迁。
对。
然后我把前面的好像看起来是前面四个人他们的返乡初恋的故事其实后面那个议题是很庞大的。
我看过一些从科幻啊或者说从一些的科技灾难的角度去书写的跟气候变迁有关的小说，很多很畅销书的这些科幻小说的作家大概都写过类似题目，可是从一个纯文学的角度我没有遇到过。这写起来不会觉得很卡吗？
其实我知道纯文学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我跟纯文学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纯文学应该是说，殿堂文学那种什么文学奖文学，其实
可是你得了很多奖啊。
我得了很多奖，但我的奖，对不起，不是我自己投稿，是人家颁给我的。我觉得奖根本不重要，就所有的我鼓励要写作的人不要去参加文学奖。就是写故事，写自己心里面的故事。
你这样讲会不会很骄傲啊？
对啊，我常常人家说我骄傲。
对啊， 我连我都看出来了
啊！糟糕，为什么？可是我
没有了，没有了，
我只讲事实而已，
就是得奖得到劝人家不要去参加。
哎呦，可是对啊，对，糟糕，让我一辈子受人误会。好，反正我就觉得文学奖那种写法，我觉得应该要稍微的打破，应该要有类型的文学，言情的文学，侦探的文学，又别的东西进来，不能只有这样文学奖这样，这是我一直认为的啦。谁问我，我都这么说。那我觉得台湾就是太文学奖导向的文学的，所以台湾文学你说的那个纯文学变都没有人爱看，那我这样又很骄傲了，怎么办？我其实不是骄傲，我是希望写很顺畅的文学小说，倒不是于一定是纯文学，但是至少是文学，然后融合了类型小说的技巧。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好的作家我欣赏的作家都是这样子搞的，比如说 Modigliano 就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比如说 Jelinek 女钢琴女老师，比如说 Duhas 他的什么情人，然后比如说 Peter Hankter 他也是写侦探小说，可是文笔好的要死，所以我是觉得这些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那我也在做这种尝试，那每当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所谓大家认为文学奖很厉害嘛，诺贝尔文学奖很厉害，我就把他们的书搬出来一个字一个字读，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尝试在文学跟类型当中找到一个很好的调和。
哎，你成名甚早，你很年轻，你才华就被看到。
谢谢师长的提拔。
我这个就是说，因为在文字的驾驭跟表达能力啊，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还是需要一些天分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天分，他很难透过一种的知识教育啊去教出来，就是你就是对那文字的语感。有一种特别的语感，以及擅长用文字去表达你的感情，这真的大部分的人可能都缺乏。
谢谢你，真的
，
因为我对那个文字，那个句子怎么写，那个语法，那语感，就是因为这种语感才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感。
对啊，
我对这个倒是真的非常重视语感、语法跟语调。
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或者我们你看我们念从小学就有作文课，就有说话课，可是其实我们终究会知道他对我们在作文跟说话上面的能力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几乎是不存在的，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其实天分还是很重要，所以你天生就吃这行饭的。好，可是那但是之后其实你也在新闻圈子里面蛮长的时间，那你现在不会很怀念的新闻工作吗？
不会耶，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挑战，然后那个挑战对我来讲，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现在好像我觉得看到那么多的网络新闻也好，或是媒体上的新闻也好，就觉得好像大家都不追求品质的，那这种新闻大量传播以后，反正让我觉得很沮丧。就觉得那这样大家怎么分辨事实是非？我更不想参与了。
可是你在新闻线上那时候，最早各台湾那时候主流的媒体还会在国外派几个特派员，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几乎一周就一个两个，
一周一个，
对啊，像这样一周一个啊。驻欧特派员一个就解决，驻美国可能东岸西岸
没有，听说欧洲特派员也没有了。
对啊，就是你可以想在那个时代，包括台湾的中央社，我记得我刚刚在跑新闻的时候，中央社还在五十几个国家有特派员，
现在只剩下三个。
现在大概就像三五个，我看差不多。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你还经历了在媒体很辉煌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
最辉煌的时候。
对，所以我对陈玉慧的认识，或者佩服，不是你的文学造诣，是你在新闻工作上面、
怎么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在新闻工作上面，尤其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种异乡，会看到一个觉得很厉害的，就是对当地语言也精通，然后很快能进入到状况的，那很屌啊。
是蛮不错的、啊，就是真的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时刻到拉法叶、罗回用那个城、那港市、那个城市、那个港口。 才 check in 住入房间、就有人打电话用德文、用法文说你赶快离开，不然你会有生命危险、就那时候有不是有尹清风、
汪传普、
对，我就觉得出生入死冲锋陷阵，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什么马其顿科索夫、
对，科索沃对，就是在建交的时候
都好久的事了、
对，你看你还
但我留下一本书《时代的折痕》还不错看
对，那表示你还刚好经历了就是说在新闻圈还很辉煌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
好。那因为陈玉慧很特别了，陈玉慧因为他有半生其实都是在欧洲生活、那嫁到了德国是半个德国人，对欧洲的这个系统文化的系统也好，或者对欧洲的这种大大小小事物，他比我们更有亲近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纯粹就是看一个很遥远地方的新闻、可像陈玉慧现在遭遇到认同危机，他对他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德国人，他开始产生了混淆。他常常在这两者之间飘来飘去。
有点不是这样的，而是我对居住在哪里这事情有点徘徊。但是我真的是一个台湾人，台湾作家。
你听不出来我在开玩笑吗？
好吧，
开玩笑很难懂吗？
香农的幽默现在才懂。
对，没有，就是说，因为他在。因为有，毕竟有大半生的时间，其实你就是在国外，在
也有法国、
德国，
法国89年，
89年时间，所以你在德国二十多年，
哎，我这样都透露我的年纪了，不好吧？
没有关系，可是看到你的一定看不出来。好，在我们现场呢是陈玉慧，来我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玉慧聊这本书，我们还在初恋的岛上时报出版。那因为我大家问的就是说，其实我相信任何想要书写的人很难想象说我从一个温室效应，我比较关注温室效应跟你在欧洲的生活，我相信一定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你在德国，你在欧洲这个议题，即使在台湾我都不认为会是任何一个作家，哪怕是一个关注社会议题的人，他都不见得会很想去碰这个议题。但是我相信跟你的欧洲的生活经验，半个欧洲人的灵魂一定是有关的。来，进广告回头继续跟玉慧聊。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江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虽然今天是台湾光复节，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作家陈玉慧，那也是我的资深的新闻同业。那因为新闻工作的关系呢，跟玉慧，我第一次看到陈玉慧呢就在欧洲的新闻战场上面。好，之后呢，当然玉慧的
冰岛是不是？
对，那是在对
Reykjavik
在冰岛。哎，对，真的在冰岛。对，因为那个我那是我第一次去冰岛。
我第二次。
好漂亮的地方。对，我就觉得冰岛真的是
我三之地。
对，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之后我又去了。好，然后当然玉慧呢，大家在台湾呢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他有很多的文学作品，那有的不只是畅销书得了很多的奖，拍电影等等，这是陈玉慧的文字人生。好，不过其实在你所有出版品里面来讲，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是困惑的，因为要铺陈在一个温室效应的这么重的议题上面去做文学的书写，你光把这题目丢给我，如果你今天考题，假定大学联考出个题目，然后要在温室效应的主题当中谈情说爱，我办不到。
可以吧？你看那个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okay
他还是讲布拉格之春、然后的爱情、其实我是觉得倾城之恋张爱玲的也是讲香港刘切前的爱情、所以我觉得背景是一个雄厚严峻的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人就是人啊，还是会有爱情
不一样，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两本书它都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场景，在政治动荡当中，在那种大是大非当中的小情小爱，那个呢，那个是可以铺陈的出来的，它总是有感情的发动，可是，在温室效应这个这么硬邦邦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慢慢会就跟战争无异了，因为它已经长期累积了，然后只是我们不重视它，所以我自己很有意的把这个题目当做个题目。
好，那你为什么重视它？因为我猜我刚刚讲就是说一定跟你在欧洲的生活经验有关，所以我总觉得你的感受比我们要更强烈很多。
对，因为其实因为当时德国文化中心他们有一个全球网站，他请我写专栏，那时候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写气候变迁这个题目，然后我一点都不想写，因为我还没有感觉到气候变迁是这么大题目，然后我说你给我想想，后来我自己去开始去了解以后，我尤其在德国，我们看到那么多反核妈妈，然后什么牛粪都可以变成能源啊，所以就看到很多这样的
早气发电，
对对对，就很多这样的事情以后就发现，对，这就是人类未来生活的趋势，所以我就答应他们，我写了两年，然后我就当然一方面我现在在台湾也是看到慢慢的有人拾起这种这种方式，像你说牛会发电在台湾并不是没有，可是在台湾还是有属于某一些政治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好像脚步不快，所以我只是丢出这个题目希望大家重视，那我自己希望你不要感觉我自大，我自己是还蛮蛮会写爱情故事的，就是
知道
可是我这样讲我又觉得啊，唐像你刚才讲说人家会觉得我高傲
哈哈哈那个压抑不住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我就用我擅长的文笔然后把气候变迁这题目拿进来然后让大家去重视一下，并没有什么立场你说看完了以后其实不太清楚我是真正硬反核还是反软核还是就是反核还是就是支持核电没有，但是你要是读完你会知道我充满了 worry， 然后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到底能源的政策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好，因为你在德国跟法国都待过，这两个国家的能源政策是南辕北辙的。虽然他们都会在洁净能源以及所谓的气候变迁上面都会高度的投入，比如说现在的德国，现在我在访问陈玉慧的时候，其实我最应该问的是，你对于德国现在的政治上面即将要进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梅克尔下来了，然后呢新选出来的这社民党上来了之后，德国会不会不一样？好，那德国基本上不发展核能，但是法国呢核能比例却很高。而现在欧洲最近呢，欧洲跟美国其实面对到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尤其现在呢就说呢这个的石化能源价格大涨，你看最近石油的价格天然气价涨成这个样子，都买不到货，然后都缺电，所以大家就开始觉得这个看起来核能仍然是最安稳可靠的。它还是不一样啊，那当你要谈气候变迁的时候，你陈玉慧写了半天，你怎么会没有立场呢？
我的立场是要支持安全的核电，不是要支持，就是说我们可以考虑安全的核电，但是安全核电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
对，
好，那这样子吧，湘龙，我谈一谈就对这个核电的这个想法，谈完了以后还是要请你帮我推一推我的文学小说。
当然
我其实对梅克因为他现在下台了已经先选上这个政府，我对梅克是有两个疑问然后他一下这两个疑问很大第一就是他在当时福岛发生的时候立刻就反核全面废核，
对，
可是你知道吗，到德国到现在用的是买法国的核电，
买法国电啊，
那这种事情就是你知道吗，你硬要做带来的就是这样的后果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那个难民的中东难民的时候，他是一天之内决定收了100万难民这两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后续效应都会有留下后摊子烂摊子，然后再来
对他来讲是有政治伤害的，
有，然后有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说，然后第三点就是他太轻华，他太轻松了，
太轻松，
对啊，怎么会说习近平是他的知己啊然后跟习近平真的有说有笑，然后真的是好的不得了但是我也懂了，因为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就是汽车工业嘛所以整个中国那么大就需要汽车，
德国的三大汽车厂的最大厂现在都在中国啊
那我现在看到德国就是说他们现在也不太敢说太重，就是废核当然是有在进行，可是我就感觉他们好像也有在吸收这个安全核能的这一块，也有开始有人在讨论我提出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这样讲，
好，不过因为这种的，因为这个这是一个观念启蒙的过程了， 我觉得郁慧应该在欧洲待了很久，所以这些观念的启蒙比较早。就像今天全世界的绿党，只有德国的绿党可以现在超过10%的门槛，就知道德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坦白讲，你刚刚讲到中国其实现在很多方面都在学德国。
嗯，
他觉得只有德国是他真正的该可以学习的楷模、
嗯。
好，这当然是大政治问题。不过回到你这本书的书写，就是从一个气候变迁的角度，就是你如何从气候变迁里面去谈情说爱。
嗯，因为这四个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他们是意识到环境变迁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写是他们对大环境的关爱。他们四个人各有各自的职业，他们是回乡创业的。那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也是可以关心气候变迁，因为温室效应之下，我们使用的衣服，你很多东西有可以回收，可以永续。那我们吃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帮助这环境改善。那这四个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行业，所以他们在这个他们的行业里面，他们就是非常讲究这个。我把他们的这种行为当做一个理想国的借鉴。我希望大家年轻人都是像他们这样子。像有一个服装设计师，他设计的服装是旧衣改造的，然后他最喜欢的事情，也不是说最喜欢，他最常做的事情是冲浪以及收拾海滩，因为我们的海滩太脏了、等等的。就是我是描绘一些我理想中的年轻人对这个岛的关爱。所以我说我希望更多人跟他们一样。
OK， 所以你这本书叫我们还在初恋的岛上。好，那你在书写的过程，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做很多的基本功课嘛。虽然你刚刚讲，就是说你之前帮德国
文化中心
okay, 对文化中心的写稿，可是因为那气候变成这个问题是一个有高度是 controversial 的议题。你像美国啦、澳洲啦这些国家，川普就是一个很强硬的，是完全不买单的。
对，他还退出那个。
对，就是说他是直接退出，就是说 COP25 这种气候变迁会议的。所以他在国际社会当中，除了国家利益之外，有很多人基于意识形态，他并不接受这样的讲法。
但我觉得时代又有点变，那个是前几年，现在我觉得拜登应该又会加入了。而且看起来美国的那个整个那个温室效应和那个就是整个情况又开始比中国好了。那谁来约束中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延续，其实我是没有给答案啦。我是抛开这个大议题抛出。
好，那你从台湾的角度去书写的时候，台湾本身在面对气候变迁这件事情，你觉得台湾做得如何？
我现在已经不是新闻记者了，然后我有意识到很多的，就是更年轻的世代，他们真的有认真的在思索这环境变迁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创业，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农啊，然后有很多的那种店，其实他们的理想是往我的方向，其实是关于就是他们不要再造成温室效应了，然后他们希望能够这个环境可以永续。只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当台铁就是一个独大的台铁的时候，因为我是借鉴德国啦，因为德国是这样，每一邦他有每邦的政府，每一帮有每帮的电公司，然后再加上他们现在有私人的电公司是可以卖电买电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自己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或风力、水力、太阳能，或甚至牛会来发电，我们这个电呢是不一定要卖给台电，因为台电独大。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把那个台电私有化，然后更是分众化，让各方各地大家能够去他就努力的去做他的太阳电，因为他的电是可以卖出去，他可以使用。那这事情我觉得一直做的没有做得很好。那这也是一个我不知道，这当然是政策问题啊，那就会跑出什么砍树啊，盖那个就盖树养砍树养电什么的事情都跑出来了。那这事情还有包括国土的 计划，因为你国土计划这里是森林区与否，这里是农地与否，然后这里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牵涉到，都会牵涉到温室效应，所以这些东西是真的有专业的人在监督吗？等等的，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值，我里面书也提到了，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思索。
好，那你在你写作的过程，因为我注意到，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是属于专业知识要打底的，因为当你在写的时候，我注意到就是说，在有关于温室效应的专业知识跟论述上面，你除了过去自己的关心、自己的训练跟感情之外，我觉得有很多是需要做功课的。那做功课之后，如何用一个文学的笔法去把它交织在你的里面，这样子一种书写的方式，对你来讲是一种的新的尝试吗？难度高吗？
就像我说的，我其实觉得小说并不是要提供答案，小说只是要提出问题，好让大家去思索。所以我没有试图在这本书给大家答案，就是你读了，然后你感觉到现象是这样，你自己认为怎么样？我是有做功课，而且我的功课就是我12年前2年的专栏，然后那时候那个文化部的一个算是一个他们文化部的德国文化部的高层官员跟我讲一件事情，因为我还有点不想写。那个气候变迁的专栏，12年前对我来讲好遥远，那题目对我来讲也好陌生，
而且在台湾是个冷议题。
对，然后可是他讲了一句话，我就答应了。他说，Jade， 英文名是 Jade， 他说，
Jade，
他说这个是全球未来的趋势，我们文化部大部分的经费都投入在这件事情上。
那这个国家真的特别。
12年前，所以。我们今天台湾不可能文化经费都投入在这个议题上，不可能，
不会有人这样做，不可能。
可是他当时真的这样告诉我，
对，因为台湾不会，台湾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台湾应该要做的，或者就是说，就算是属于台湾内部的，他也不会把钱拿去鼓励一些的作家去书写或者是主动的参与讨论气候变迁的问题，怎么可能？不可能。那你对台湾的媒体环境很了解，官方态度你也很了解，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的。所以你刚讲这段，我倒是很惊讶，就是你德国他可以不用做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讲以后，我考虑一个晚上，我就觉得我要写。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德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题目，然后文化部居然花那么多经费鼓励大家来做这事。对，那写着写着发现，对，其实这对食衣住行娱乐有各方面影响。因为我们如果去从这个环境变迁的角度切入去想，车子就会不一样，然后交通工具会不一样，你会少搭飞机嘛，然后你喝的酒不要从智利老远跑过来，你近一点可能就会对环境好一点，或等等，你就开始会有一些思想上的改变。然后你吃东西，你穿衣服，你就会开始有一些改变嘛。那我觉得这改变当然都是慢慢的，可是温室效应已经一直在增加了，现在是1-2度，过几年是不是3-4度？那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了。
所以你的书写跟你在这方面的知识准备是有落实在陈玉慧自己的生活上的？
有啊，我刚才用这吸管的时候我有点难过。但有时候我们当然
罪恶感会不会很重啊？
一点啦，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碍于生活，像我有时候也不小心丢掉垃圾，或不小心做了没有分类的事，我也心里面觉得啊，真不好，真不好。
那这样压力好大哦。
对啊，可是有的人
连用跟纸的吸管都那么大压力。
还好是纸的，我以为它
是
塑胶，
这是纸的吧？
哦，那我现在罪恶感少了很多。
就纸的。好，在我们现场是陈玉慧。陈玉慧虽然是我的这资深的新闻同业，不过因为他的经历很特别，因为很年轻，成名甚早，然后之后嫁到了德国，然后在欧洲呢生活了快30年吧，对不对？
加起来
30年时间，那你的青春几乎都在那里。好，那因此他有很多的观念跟想法跟我是不太一样的。 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在这几年我看到陈玉慧的书写的时候，我觉得他终究是把最后的情感还是投放在这个岛屿上面。
对啊，
对不对？
就是好像有人刚才你说的觉得我高傲啊，或者是像外国人，但是我不知道，我好像有点这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台湾人啊，我这一切的写作都围绕着这个海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海神家族，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海神家族，对，这是海神家族是你回来台湾之后的第一本，对？
没有，我在国外写的。
哦哦 ，OK， 好。
还有幸福之夜，
你那时候还在国外吗？
对，我一直在国外，前几年才回来。
好 ，OK， 来，在我们现场的陈玉慧来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玉慧聊。好，飞碟猫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10月25号。那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我多半都会挑一本书，那借着作者的分享，书的分享，希望能够让他提供大家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好，那大家也都知道，过去我很少挑小说。我觉得小说的阅读比较轻快，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来看就好了。不过因为陈玉慧的这本小说，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铺陈。我第一次看到有作家会在一个很硬邦邦的题目上面去铺这个小说，这个在台湾我有限的看到的书写里面来讲，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好，那这本书名叫做《我们》，那还在初恋的岛上，作者陈玉慧，时报出版。你希望你这本小说，你希望我，因为我看你的书写总有那种文以载道的味道，你想要把书里面的一些你的观念跟想法能够透过小说去影响阅读者，你想要对台湾或者对读者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我是真的就是在写小说的时候真的有两个想法了，就是真的小说必须要一方面要有一点教化性，一方面要有一点娱乐性，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合以为一。所以我刚刚就谈到文学奖也好，经典文学跟类型文学奖好像都已经都分散了。那我就试着就是让我的小说好读，但是在好读就很顺畅的流畅的那个情节啊之下，我们开始会去思索碰触的那些大议题。只要思索就好，真的，我没有要给答案，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最不应该给读者的就是答案。应该让读者很自由的去经过这样的书的读完，这样阅读的经验，他开始自己去思索他自己的答案。那我想给的就是我给出一些线索。让你进入那个线索，然后你自己找答案，你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我没有，我最怕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作家已经知道答案，然后就是一副在教育别人的那个态度，然后写出来就是这个答案，我们就是必须这样。我反而会对这样的写作比较排斥，所以我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就是充满爱情，就是初恋，四个初恋故事。我写的时候因为在疫情嘛，所以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这个故事是 happy ending。因为我们写作的时候疫情真的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能出去，对未来很多 unknown 就觉得对以后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唯一能确定的说我这本书结局是快乐的，然后我希望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大家读者啦，还可以意识到说，我真的把气候变迁对台湾的影响，会产生的某一些影响，有点出来，希望大家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我要看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很诚实说，你之所以不给答案，是你不敢给，你不想给，还是你认为？你没有办法给，
我不可能给，因为我其实我自己，
所以你自己心里是有答案，
我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小说或文学甚至教育，有都一样，都不应该硬生生的给一个答案，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这很可怕，那我反而会，我是比较喜欢类比，我觉得写小说也是有个技法，就是你。类比，你写出了不同的东西，让他自己去类比去想象，然后不是很硬邦邦的塞给他。我们的教育已经是这样了，小说文学，这就是文艺，为什么还要 像张老师的一样给出一个答案。
嗯，
这是文学小说，你就是去感受就好了。
嗯，好，那这样的小说，因为它有一个相对严肃的主题嘛。那我想你也希望就是说，在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上面，温室效应的这个议题上面，借着小说它能够引发更多的关注。
嗯。
嗯，你觉得台湾社会在这方面，尤其因为你在德国生活了这么久，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生活环境里面，它俨然对你来讲是很多观念的启蒙，而且在你的生活里面，不止身体实践，而且深信不疑。你觉得台湾在这方面是还差很远的，对不对？
对啊，当然这样讲，也不公平啊，因为台湾毕竟没办法，就是台湾算是开发中国家，可是角度还，我们的速度还是比较慢，所以有一些再加上是海岛嘛，比较封锁，所以光做风力发电啊，很多事情其实它比较有困难，像德国人已经都在沙漠，离他们沙漠很远的地方弄风力发电啊，然后把那个电缆
送回来
、这事情台湾也没办法做，因为海岛毕竟有一些资源的限制。然后我在德国，我住的地方都是太阳板，就是这个在台湾也难，因为我们的老公寓是不是要改建，然后太阳板
建筑形式不太一样，
对，形式不太一样，而且台湾是常下雨的，那你如果是平的，然后什么地方是可以接受到阳光，其实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我只是希望就是不管是政策制作人或者是我们生活的大众能够更关心这议题，在生活里面一点点小细节的改变都会造成一些改变的。那我就是有带着这样的期许，就是疫情当中给我的一个想法。然后希望有一点改变就很好。我不是说我们要整个推翻什么政策，但是如果都不改变，我觉得这气候变迁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你现在还写评论吗？
不太写。我想写，但有时候我现在有时候感觉我会被霸凌的感觉。就假设我今天对一个事情
那就霸凌啊，怎么样呢？你还怕霸凌吗？
我曾经就是有一次，我就说，就是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次我想了半天，我觉得我不投票了，就这样一句话，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啊，然后。结果来了1000多个人，不是来站了，来骂我说，我现在就要把你的海神家族烧掉，我白白的浪费，我喜欢你的作家真的是什么什么的三字经都来了，我觉得这就是霸凌啊。
你会因此有压力？
有，因为我是比较敏感的人，那我现在已经离开媒体界，然后我也没有要再重返媒体界。然后我现在其实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文艺创作者嘛。
对了，因为我只是刚刚在这访谈，因为你这本小说里面，它的底层是一个很严肃的主题嘛，而且是一个人类迫切的危机，所以说这种的书写在台湾的文坛的文字书写当中来讲，可能是我不能说一定没有，不过我看到的就这一本，那但是。你很明显的你还是有很有想法哦。
我跟你说，上次那次被霸凌之后，我又有一个感觉啦，就是刚才你也在节目中说了，就是说好像我对于我住德国，我是德国人，我是台湾人的事情，好像我一直都有，其实不是，我一直是台湾人，因为我在这边长大，然后我受教育，我很荣幸用中文书写等等都是我的教育来的。好，那次算霸凌之后，我就有一个感觉，好的，下次我要投票。就这样子。我人生第一次票应该是下一次。
啊，好吧，这真是。
为什么你笑了？
没有，我因为我终于有我们在新闻圈子里工作了很久，而且你是见过很多风浪的人。
是啊。
对，那我想你应该抗压性应该是
很那么高，对不对？
对，但
是就最后被那些霸凌，
对，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些的网络霸凌对你还是很有压力的，
因为他们的用词太奇怪了，烧书把我的书烧掉，
就是这样。
真的，
这个是对我来说是司空见惯，就是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当然他们不会烧我的书了，因为我根本就不写书，但是会用各种的骂你祖宗八代了、甚至有时候会去恐吓说你要对你家人怎么样、这种都是会的。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当代在网络已经成为普遍的一个发表跟评论的原地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现，因为每个人不具名，你连谁在骂你都不知道。
对啊，
对啊，
至少要具名嘛。
对，但是现实
我点进去很多都是空的，没有任何的。
所以你就晓得他背后可能有所谓的网军，
也有可能。
当然，那种的网军现在已经高度的商业，我称他为言论代工。就是言论代表，就是其实就只是人家给他散一个方向之后呢，他就帮这个下单的这个人，然后去发表下单的这个人希望的那个言论，然后 key 几个字之后就一次发送出去，就到很多的网站锁定很多的目标。
不过生活也变得有趣了，就从那一次霸凌之后，我决定说好，下次要投票，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对，下次我要投谁呢？
对，因为我就觉得你明明就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你干嘛压抑你自己？好了，当然小说的书写是一回事情，评论对自己的社会观察，自己对一件事情，陈玉慧绝对对他所关注的事情，我认识陈玉慧，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虽然在小说的书写上面不见得要做很详细的表达，不过他总是有一些的脉络跟方向。好，这本书我们还在初恋的岛上，那作者陈玉慧，陈玉慧我就不用多做介绍，他2021年的最新的作品时报出版，感谢玉慧来。
谢谢湘龙，谢谢大家。
好，那因为陈玉慧可能又会想要回德国去干点什么了，那下次再看到他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Anyway, 欢迎常常来。感谢玉慧。
谢谢湘龙。